来，我们来祷告。OK， 主，谢谢你啊、你的恩典，我们求你啊、加恩给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过失，任何的过犯，求你再次的宽恕我们，赐我们力量，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能力奔跑在前面的道路上，跟随你，跟随你到底，来侍奉你。主，你加我们敏锐的心，让我们晓得啊、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懂得如何使用你的话语来牧养你自己的羊群。主啊，你叫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谦卑的受教，以至于我们每一次反省你的话语的时候，都愿意被你的话语更新。求主你引导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赐我们悟性，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智慧。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翻到讲义第八页啊。啊，上一次这个的啊、简单大纲。好，我们来看哦。你们看第八页，马太福音22章41节哦。可以，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法利赛人很清楚的知道要来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只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那大卫的子孙了。然后在43节的时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能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我坐在你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样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引用的是整个的旧约里面的诗篇110篇一节哦，一节到第七节了。你们念哦，来，诗篇110篇一节到第七节。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啊、引用的是诗篇110篇一节到第七节，差不多是整段了，但不他只用上半部。那如果你是犹太人的拉比的话，你们看啊、耶稣所用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应该很清楚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基督。所以当他们看诗篇110篇的时候，在看耶稣的时候啊，你怎样看都看不到耶稣就是诗篇110篇所说的论道的那一位，对不对？你看得出吗？但我们基督徒看得出诗篇110篇就是在讲耶稣吗？我们应该看得出啊，对不对？但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看不出呢？你看啊，在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当犹太人他们拉比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件事几时发生？耶稣几时坐在上帝的右边？升天之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对不对？然后等到上帝把所有的仇敌放在他的脚凳上，对不对？然后你看诗篇110篇的时候有两大之分，受膏的之分，你们看得到吗？有什么之分？君王，还有祭司。所以整一个诗篇110篇是弥赛亚诗篇，你们看到吗？啊，基督的诗篇。然后在5节到6节，在你的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地。这件事情发生了吗？会发生吗？几时发生？主再来的时候。所以你们看到吗？仅仅一段诗篇110篇，在耶稣的时代它还没发生。耶稣升天的时候完全应验了吗？完全应验了吗？没有。
几时完全应验？主再来的时候应验。
所以你们看到，所以犹太人他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怎么看都看不到基督，怎么看都不能相信耶稣就是那位，除非他必须要相信耶稣先。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再从耶稣的角度，从使徒的解释来看的时候就清楚了。你们明白吗？看到吗？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要告诉你们预言为什么这么难呢？你们不要以为单单一段的预言它就可以马上立时的在某一个的时刻就发生了。它可能是一部分先应验了，然后接下来许久之后另外一部分再应验。你们看到吗？有没有？所以你们小心啊，你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它不是说某一些事情就是某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有可能是先应验一部分，后来其他的再应验。好吗？可以吗？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了，现在我们看国度。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在这里面有呈现，你们做得很好啊，我都很惊叹了，我都跟我的朋友说啊，我很惊叹，你们做得很棒。好，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一个的概念，就是国度啊。首先是看到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那要来的大卫，他就是那要来的王。然后另外一个的概念就是国度哦。所以国度里面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似乎是现在式的，就是在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也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表示国度却是未来的，所以它有这样的张力在里面啊。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张力，所以有一些的神学家、一些的牧者，他们有一些是认为国度不是现今而是未来，有一些可能会像我一样认为国度是现在并且未来啊，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国度开始了，但是完全彰显了吗？还没有。完全应验了吗？还没有。还有一个未来的国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采取哪一个的立场了，那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啊。好，我们看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你们念哦。对，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类似的经文，不过路加福音里面是讲 finger of God， 就是神的指头，对不对？神的指头，说如果靠着神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哦，十一章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OK， 我看新译本怎么翻译啊？也是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英文的译本是 But if it is by the finger of God， OK， 若我是靠着神的指头啊，所以和合本和新译本都翻译成就是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啊。英文他们把它的原意翻译就是有如好像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些的士师后来讲说，这是神的指头，就是说这是神的能力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这是神的能力赶鬼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他带有能力的把这些的鬼赶出去的时候，代表了神的国已经开始进展了，在地面上开始进展了。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你们念哦。所以似乎这段的经文讲到好像这些的税吏和娼妓他们比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他们怎么进神的国呢？他们信谁呢？没有，你们仔细看三十二节是信谁，这个他是谁约翰哦，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传的，
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明白吗？所以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的税吏和娼妓相信了施洗约翰所传的，传的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先进神的国。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8节哦，你们念1、2、3。所以耶稣他做王了吗？耶稣做王了吗？他复活之后做了哦。王有没有国？有。所以你们可以自己要不要考虑啊、接受啊？你们不接受的话也可以的哈，明白吗？因为真的确实是有这样的张力。有一些的学者和牧者认为国是现在与将来未来要展开。有一些认为只是未来的事情而已，现在没有，上帝的国还没有开始。好，好，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我们看使徒保罗说什么？来，1、2、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在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这里这段经文，我们进入神的国了吗？进去了吗？进了吗？进了。从哪里迁出来？啊，黑暗的权势。现今进入哪里？爱子的国里哦。所以凡进入国，他大多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进入国就等同于得到永生，进入国就等同于得到成为上帝的子民，进入国得到所有的福分。在约中里所有的福分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入这个国是这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约翰还有耶稣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天国，福音就是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因为你进入上帝的国，你得到在约中里面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福分，包括救恩、永生、荣耀承受亚伯拉罕，上帝所赐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所有的应许，旧约中的应许，都要在国里面成就得到。但是我们完全得到了吗？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一部分了。最重要的，在进入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你们猜？对了，很好，圣灵。很好，真厉害。好，我们来继续看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哦，马太福音有大概有32次用天国，然后上帝的国用了大约不多了4、5次，可能两次也有可能，我还没有去真正的计算，但是应该大约是4到5次这样。你们上次有去算吗？你们做功课的时候几次？4次哦，对不对？这样我没有错了，大约3到4次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很难以前我的解释的方式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忌讳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不喜欢称神，所以他把天取代神，所以每一次讲天国天国。但是这个的理论后来不太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自己有用神的国4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解释就不太通了。明白吗？如果他真的是忌讳的话，就是一概全部不用，用天国了。但是如今他这样用的时候，所以有另外一个的理论开始了。这另外一个的理论是因为学者们就要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了？大多数用天国，所以他们解释说，有可能是因为马太要强调的这个国不是地上的国，因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讲到国的时候是什么？以色列国，他们要推翻，他们要希望基督就好像大卫一样，要来的大卫一样，就是推翻整个罗马，然后在地面上好像大卫一样建一个国一样。所以他刻意的使用天国，一直讲天国天国。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36节，这里耶稣所说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的性质是什么。在这里哦，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来，1、2、3，你们念了。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是回应比拉多，然后他说他的国不是这个世界，明白吗？所以这个国它的性质是天国，上帝的国是天国，是万国。好，将来还要回到地面上呢，就是完全彰显的时候，要耶稣要掌管整个的全地哦。好，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国也是将来的，然后国度也是还未完全彰显的。刚才的那些的经文是让你看到国度似乎已经在地面上展开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彰显。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33节，你们念一二三。当人子在荣耀里的时候降临的时候，然后要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有审判，万民都要被聚在他的面前，然后要被分别。好，然后我们来看呢，所以有审判，人子要来，然后与众天使降临，然后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好，你们看你们念马太福音26章29节。所以耶稣几时才喝这葡萄酒？这不是葡萄汁，这葡萄酒来的。耶稣几时才喝这葡萄酒？在我父的国里，同谁喝？你们是谁？信徒啊，教会信徒啊。OK，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在父的国里面啊，在那一日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会与我们一同的喝这葡萄酒。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0节啊，你们念呢？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将万民的罪都赦免，然后要看见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所以耶稣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是取自于但以理书7章13节哦，13到14节了，你们念呢？来。你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国来到的时候，这个国是单单仅仅以色列国吗？但以理书你们看，是不是仅仅单单以色列国而已？不是哦，是全地。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几时要得到这个的权柄呢？就是整个的国度要彰显呢？几时？驾云的那一日。他几时驾云？再来的时候。你们注意，你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啊，那些东方闪电哦，他们讲到基督已经来了，他们误解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耶稣是再来的时候是怎样来的？驾云而来的，是清楚明显的，你明白吗？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是驾云而来的，因为他们每次依靠启示录来迷惑那些的信徒哦。因为如果他们圣经不熟的话，给他们讲几下，他们都会被骗走的，真的。我遇过这些人，他们要一直想跟我传教，跟他们争辩了几个小时啊，每一处他们拉的经文都给我反驳，后来我提出的经文他们都哑口无言，但是4个小时后他们还是不接受了。然后我送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还要跟我唱歌，叫我心不要刚硬，要悔改。不然会受审判哦，所以我说哇，真的是撒旦的能力真的是很大，蒙蔽了他们整个的眼睛啊。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真的要好好教信徒啊，真的，如果你们不好好的教，那结果其他的那些的异端邪说一进来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所以现在在中国，在内地里面呢，很多里面许许多多的农村的教会是没有人牧养，没有人教导的， 真的是很可怜的。我遇见了一些的信徒，他们来的时候啊，我教三位一体，我跟他们讲，他说牧师，我在中国信主七八年，我从来都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中国是实在是太大了，真的太过大了，而且很乱啊，不是每一个的地方都是这样有很好的一个的神学知识，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中国真的是很大，走不完了啊，所以你们真的回去的时候要好好为主工作啊，好好的教导他们。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驾云而来的，然后他来的时候，各国各方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什么？永远的，不能废去的。所以神的国是全地的，明白吗？如今他得到权柄了吗？得到了，耶稣已经得到权柄了，是不是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了？还没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在他脚下？魔鬼还有死亡还没有完全被击败。 OK， 好， OK， 现在我们来看哦，看另外一页。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似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的主题哦，耶稣基督就是那新亚伯拉罕。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然后你们念：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其实原文可以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他为什么特意的在第一节里面就用亚伯拉罕和大卫，是因为约的缘故，约的缘故，所以他讲亚伯拉罕然后大卫是有意义的。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念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乡，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你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整一个的福音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清楚的被表述出来，你们知道吗？福音是几时开始你们知道吗？按保罗的话来说，福音是几时开始的你们知道吗？罗马书里面有讲，你们记得吗？ OK， 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你们念一二三。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全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福音给予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其实已经是福音了。所以亚伯拉罕是怎样得救的？因信称义，明白吗？所以整个的律法书里面，律法书包括创世纪吗？包括。所以律法书里面是不是教导他们要以行为来得救？不是，律法书是其实是教导他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受割礼。为什么呢？每一次他们受割礼的时候是要效法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先还是受割礼先？对，因信称义先，然后再受割礼，明白吗？所以割礼是因信称义的记号。你看罗马书四章，我们先看罗马书四章，就清楚了。四章第九节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呢？一二三。
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主的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好， 十一节你们看，受了这个割礼的记号，做什么？做什么的印证？因信称义的什么？印证。所以犹太人他们每一次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要效法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要因信称义。所以福音基本上最清晰的，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清楚的表述出来了。来到新约的时候是更加清楚的，更加清晰的。好，所以你看啊，我们看刚才你们念的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基本上这整一个，如果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新约，因为里面有应许国度，神要赐予亚伯拉罕的那个国跟耶稣基督的那个的国是一样的， It's the same kingdom， 是同一个的国，明白吗？而且你看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里面，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地上的万族是谁？谁是地上的万族？我们哦，我们外邦人因着信，然后结果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好，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七章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念呢？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第二次耶稣啊，上帝与亚伯拉罕重新立他的约。这里你可以看到国度有没有？我每次一直跟你们讲国度，国度有没有？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了。然后神说他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这个你是谁？亚伯拉罕。这个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这个后裔是谁？你看啊，你和你的后裔，这个你们说是亚伯拉罕对了，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啊，差不多，再来啊，来，来，可以。如果是这个是希伯来文是单数 ，OK， 单数后来保罗讲指向谁？谁？耶稣基督。但你可以停留在耶稣基督吗？不可以，因为它也是一个，它单数这个词汇，它其实是可以表象全体、整体的。OK， 所以英文的神学字他们叫 singular collective， 就说这个的后裔是虽然是单数的，也是可以指向子子孙孙。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以色列人，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啊？是也不是。为什么 ？Very complicated 啊，非常复杂。是也不是，为什么是呢？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后裔？肉身的后裔。但是不是所有肉身的后裔就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谁才是那真正的后裔？因信称义，心受割礼的，明白吗？重生的，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明白吗？这个的事情你们后来可以看了，回到创世纪你们再仔细看哦。因为有一次哦，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伊斯玛利不是你的后裔，后来直接的在那段经文的时候他又说，神说因着你的后裔伊斯玛利我要赐福于他。好，在一段经文内神说伊斯玛利不是你的后裔，然后接下来几节经文内又讲说伊斯玛利是你的后裔。啊，结果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的概念哦，神学的概念都其实隐藏在创世纪里面。使徒们只是回到旧约好好的把它解释开来， 明白吗？所以到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九章的时候，保罗就讲说，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Not all Israelites are Israelites.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可以吗？这些的概念你们啊抓住啊抓住。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似乎啊有一些的学者他们讲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是那新的亚伯拉罕哦，因为他要承受国度，他要承受整个的约的应许哦。好，然后结果我们要看一样的事情哦，真正的后裔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而来的，不是真正的后裔啊，你们不要误解哦，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他们只是肉身血缘关系的后裔，不是那真正的要来的后裔哦。好，你们来看啊，我们看啊，马太福音三章九节哦。在这里的时候，施洗约翰他责备那些不愿意悔改相信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哦。啊，你们看啊，你们念马太福音三章九节，来，一二三。是的，所以施洗约翰责备这些不信、不愿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哦，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然后他告诉他们说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哦。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七节到第十二节哦，你们念，一二三。好，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百夫长他得到耶稣很大的夸奖，有没有？然后他做了什么事以至于耶稣这样大的夸奖他？他相信哦，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将来有许多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因为你连着上下文来看，似乎耶稣是在讲这个百夫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人是怎么进入神的国的？怎么进入？信心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哦，因为马太福音如果你们不谨慎的话，似乎你会来到一个的地步，以为是靠着行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的。你们阅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要小心，你们会有这样很这样的一种的试探，认为是靠着行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这一段的经文就很清晰很清楚，所以将来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必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然后谁被丢到外面呢？谁被丢在外面呢？谁是本国的？他们在国里面吗？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国里面吗？在吗？如果不在，为什么叫本国？英文叫 Sons of the Kingdom， 国中的儿众子们。好，中文的翻译是本国的子民，英文的翻译是国中的子孙们，或国中的儿子们。他们这些的不幸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国里面吗？来做调查一下。
他们在本国，我们在天国。
啊？
他同一个句子啊，他同一个句子，他对照天国，然后用本国来指向以色列。
这个你们要知道啊，这个本国，这是中文的翻译，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本这个字。你看看英文哦，其实他把中文的就是把原文的那个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国度。
因为英文它对它口号两个嘛 ，Kingdom of Heaven and Kingdom of
Heaven。啊，说话是 difference， 那个不同在哪里？你不是 Sons of Kingdom 吗？你不是国中的儿子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既然他在同一个 sentence 里面放，就他对照这两个。
OK， 好，你这样解释，我不反驳你先。还有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哦，这个观点。我的观点是，国度跟约其实是一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生在约中，生在国度里面的，但是当他们毁约，他们不信主的时候，这个国度是能够从他们的手中被夺去的。国本来是属于他们的。
啊，一个问题。
是。
如果国度是他们，为什么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是。结果他有这样的张力，对。但是这段的经文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解释，还有其他的经文，他真的确实是有这样的张力，所以我不反驳你，你明白吗？ The tension is here， 那个张力就在里面。所以我给你们考虑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接受。有一种的观念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是在国度里面，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当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拒绝主的时候，这个国是可以从他们原本属于他们的国是可以被夺去的，原本属于他们的约中的应许是可以被夺去的。好像婴孩一样耶稣曾经讲到说，婴孩国是属于这些婴孩的。路加福音18:15-17，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个国属于他们吗？婴孩哦。 OK， 我们再看类比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书，你们可以帮我找吗？其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同样的经文。马太福音18:19-1913，那时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看新译本怎么翻译啊，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新译本的翻译。所以国属于这些孩子吗？属于这些孩子吗？属于吗？属于吗？属于。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长大，他们不信主，他们不要主的话，还属于他们吗？啊，所以有这样的张力在里面。 OK， 我们再看，我们接下来看啊，马太福音21:42-46啊。好，你们念1、2、3。所以是43节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如果不属于他们怎么夺去？然后神的国必从你们，这个你们是谁？你从上下文来看你就知道是谁，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们。所以我要问你们呢，在旧约中，这个约中的应许还有国的应许是属于谁的？属于谁的？ 属于这些犹太人吗？属于吗？属于。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就必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去。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这是教会中的婴孩的时候，我也是会告诉我的教会中的婴孩哦，这个约是属于你的，因信称义也是属于你的，国也是属于你的。但是将来有一天你长大，你不要耶稣了，这一切都要从你手中夺取，原本是属于你的都要从你手中夺取。我会这样的告诉我的孩子、okay? 永生、称义、国度、应许、约中一切所有的福分，本就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孩子啊，因为他是生在约中的，孩子是生在约中的，这是我的概念，改革中长老会的概念。所以自小的时候长老会的孩子们他们都受洗的啊，受洗表示他们是在约中的啊，但他们有一天他们长大，有没有可能毁约？有。为什么他们会毁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为什么他们会不信呢？这个是预定拣选了，没有重生了，明白吗？这个不容易接受了，对不对？你们敢讲说所有的基督徒的孩子都一定被拣选吗？亚伯拉罕还有这么多孩子，只有一个被拣选被蒙应许的。雅各有两个双生子，双胞胎一起出世，同时出世，反而是小的被拣选蒙应许的啊，对不对？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个国度不是只是单单属于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这个国是可以从他们当中而被夺去的，因为他们毁约，他们不信主，明白吗？所以他们不是那真正的子孙哦。那谁是那个国的真正的继承者？国的真正的继承者是属于基督与属基督的人。OK， 我们看完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你们念马太福音5:3-11。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概念其实是一样，但是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而已。明白吗？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国？明白吗？因为有国，将来他要承受地土，所以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他们将来要承受的是以色列的地图吗？还是什么地图？
全地球
啊，全地。哪里讲的？第五节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以色列，是不是？不是，承受什么？地图。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Earth， 全地，可以吗？所以你们因为在美国啊，尤其是美国的有一些的牧师们，他们真的很看重以色列哦，看重到以色列，看重到一个的地步，就是凡是以色列做的都支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概念，因为他们解释旧约的时候，解释新约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应许之地只是单单看为以色列而已，那是蛮可惜的。其实后来你从不论是旧约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什么？全地，整个上帝的创造，全地。 好，你们可以休息啊。好，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 ，OK， 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们要你们的仇敌若饿了，我就给他吃了；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可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段经文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取自于旧约圣经哦，明白吗？如果你要明白为什么保罗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你要必须要回到旧约来看，到底旧约它的上下文、它的背景是如何的使用，然后再回来看罗马书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有可能是脱离它的原意啊，因为这里很清楚的保罗是在使用旧约圣经哦。你们有没有串珠啊？你们取自哪里？箴言书等一下，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旧约的圣经的用类似的经文有吗？你们的串珠里面有没有？还有吗？你们看你们的圣经，你们如果有一些圣经是有串珠的，没有？好，你们看啊，我们看箴言书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看比较大段一点哦，然后我们来看，好，你们念哦。好，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哦，你们念哦，来，一二三。啊，继续。我知道好，第十节，愿火炭落在他们的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你看有这个火炭，有没有？什么意思？诗人是不是受苦？他在祷告求什么？求主伸冤报应啊。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十二章来看的时候，你认为保罗在讲什么？你认为保罗在说什么？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你们过了年，你们没有力气念读经都读得这么懒散啊，吃太多好料。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念，一二三。好，这个炭火推在他头上，跟刚才诗篇的那一段经文是不是一样？他的上下文的背景是不是一样的？是，所以这个炭火是在讲什么？
就是交托一切的生命给上帝，你的责任就是要以善胜恶。
啊，对，对，还有吗？对，求主为他伸冤，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伸冤吗？我们可以报仇吗？不要哦，但是谁会为我们伸冤？神哦，所以这个的火炭推在他的头上，你们就清楚他的意思了，知道吗？清楚了吗？ 他是用一种寓意的表达方式，求主为他伸冤，审判他的仇敌，可以吗？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们在用的时候，他们是取自于哪里？旧约圣经。很好，你会惊讶，如果你熟圣经的话，因为最近有时候我在读旧约的时候，又是让我惊叹，为什么以前怎么看都看不到，因为没有不明白圣经啊，所以怎么看都看不到。其实旧约里面都是经常神所使用的，这包括你们知道神有两大诫命哦，那两大诫命是什么？爱神，然后爱人如己。这个爱神的诫命是从哪里来的？生命记。哇，很好，一流啊，你们真的一流。然后这个爱人如己是从哪里来的？啊，利未记。很好啊，很好，对咯，你看，所以不是耶稣自己这样讲出来，都是依据圣经而讲出来的。好，可以。所以国度的继承者是属于耶稣，还有属于耶稣的人。好，然后讲到地的时候，再次的要加强你们这个概念哦。上次我跟你们讲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是什么地？在创世纪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是什么地？对，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啊，河本不叫尼罗河，埃及河啊 ，OK， 埃及河。OK， 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就是基本上当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每一次讲到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讲到这两大文明哦，啊，这两大，因为这两条河，哦，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的地方都不会超，很少是应该是没有超过这个地界的。所以来到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的时候四章十三节，我们再看多一次哦。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说，亚伯拉罕要承继的是全地哦。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以色列，是不是？承受什么？承受世界。看到吗？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亚伯拉罕是不是在等候以色列的那块迦南地呢？是不是？十一章九节，亚伯拉罕在等候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到第十节，啊，你们念啊，来，一二三。啊，所以亚伯拉罕在等候什么？以色列吗？不是，他在等候什么？啊，将来的新天新地，等候上帝的城。你怎么知道不是以色列呢？因为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啊，耶稣每一次到讲到地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地与以色列挂钩了。没有了，他每一次讲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讲地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全地哦。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我们再看到一次，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好，然后再看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以色列，是不是？行在什么？
地上。
地上。啊，基本上你后来慢慢的看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局限在以色列，是全地。好吗？所以以色列是不是应许之地？是不是？是。以色列是应许之地，是。你们不要这样犹豫吗？但他是不是那终极的那地？不是，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它其实是预表着将来的什么新天新地。
全地、世界、国度啊，明白吗？预表看得到吗？所以旧约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个初形、原形，它指向这样未来要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明白吗？包括禧年哦，我最近我看到我昨天才，应该是昨天，看到这个的事情，禧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禧年，五十年的时候他们要释放奴隶，五十年的时候要解放地图，就是那些奴隶他们会被释放，然后解放地图。后来这个禧年的概念来到其中一个的先知，被这个的概念被扩大了，你们猜是谁？对了，以赛亚先知，扩大了整个的禧年的这个的约和华的禧年。在整个的禧年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被掳的要得释放。后来这个禧年来了吗？来了吗？耶稣说来了。然后他说他翻开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告诉百姓说经上这些的话被应验了，禧年来了。完全应验了吗？还没有完全应验哦。几时要完全应验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那个五十年的那个禧年，它也只是一个预表而已。然后整个的概念来到先知书的时候再被扩大，好，明白吗？来到耶稣的时候，你看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圣经神学哦。你从整个的旧约的整一本的书信的那整个的进展，然后你研讨来看，它的那个概念被延伸、进展、扩大。好，可以，时间到了，对不对？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最近我的女儿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哦。她问我什么啊？她说钱都不重要的，将来也不需要用钱啊，因为我跟她讲赏赐，未来的赏赐 rewards 啊，我通常我跟她讲话，他们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我说我们要刻目天上的赏赐，将来的赏赐。然后我的女儿就讲说，赏赐要来干嘛？以后都不用钱，有什么用呢？这些赏赐有什么用呢？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要做工吗？我相信是要的哦。你看以赛亚书是要的，还是要耕耘，要耕种的。将来还会有没有财宝？有没有财宝？耶稣说我们教我们要积攒财宝在什么？所以有没有财宝？有，还有财宝。然后耶稣的门徒一直以来他们在谋官位哦，他们说要做耶稣一人左边一人右边啊。将来还有没有权势？有没有君王？只有耶稣为吗？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很多的王，很多的主。那一些忠心，像你们以后要做长老的，你们忠心的话，将来要得到什么荣耀的什么冠冕？冠冕是给谁的？给君王的。你以为谁都可以带一个冠冕吗？你们懂什么叫冠冕吗？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说，你要刻慕将来的赏赐，你不要以为这以后耶稣再来一切都废掉了，没有的。如今我们在世上我们看为好的东西哦，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将来还有吗？有，而且是更好更完美的。我们将来还有身体吗？
有。
将来还要喝酒吗？有没有？有，耶稣说什么？除非耶稣说的是假的啦。耶稣说什么？我将来要与你们一同在神的国里喝啊，这葡萄汁不是葡萄汁，是葡萄酒啊。但不要醉酒，可以喝酒，不可以醉酒。但如果你们在一些的地方，你们的家庭教会如果不可以喝酒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喝，你们不要拿着身体去压他们，他们一定给你死啊。所以你们看到整个的延续性吗？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将来还要更好更美 更丰盛的。我最近在城市什么，我自己有时候我在走的时候，我在魂游相位，在想未来的事，我在想未来的什么，我在想未来的国度。这个的国度概念是很重要的，我讲完这个东西就要快快结束。你们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在中国落寞的时候我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只是算是华人啊，但我不是很明白中国的历史，但我看到整个的后来走向共和，后来走向共产，为什么要走整个的共产的理念风靡了当时候所有的华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全地的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建立的一个什么完美的国度，要拯救中国，所以人可以为了这个的概念牺牲掉生命一切，甚至他没有看到这个国成立哦，他丧掉生命也不用紧的，为了这个国他们奋斗牺牲。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所奋斗所努力的所付出的是为了什么？将来的什么？将来的国，为了我们的王而奋斗。我们是华人啊，以后我们看到主的时候可能是跪下来说陛下你的陌生人叫陛下吗？就是王。所以将来一切都要被更新，更好，更美，更完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要教导你们的信徒要渴慕天上的赏赐，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太多的人以为死后只是上天堂每天唱歌而已。谁告诉你只是上天上唱歌？是这样的话，你们能不觉得闷吗？你们真的以为有些人，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在新加坡，他们认为死后去哪里？死后就是每天到天堂只是唱歌而已，唱到永永远远，每天唱不停。不是的，将来的国要降临，一切都要被更新，更好，更美。啊，是。对，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是会没有延续，但有许多的事情是会被延续下去的。啊，身体还是有身体，不过这个身体是特别的，是不朽坏的。啊，是。我相信应该是认识，因为你看到后来在天上的拉萨路，还有在地狱里的那个财主还认识拉萨路吗？我相信应该是还认识。
他们还有记忆。
我相信应该还有。
那他们在天上的时候就这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我们两个都知道，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夫妻，所以在天上就没有任何的情。
我不知道，真的奥秘啊！所以这个可以想，但是不要乱猜，好，不要乱猜。肯定是更好更美的，好吗？我那么感恩主，谢谢你，你招我们进入国度，也招我们努力的来为你的国度来开展来侍奉。主，你叫我们每一位要有国度观，以至于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教会，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侍奉，为了自己的事工，乃是为了你的国，为着你就是我们的王，你就是我们的陛下，我们就是你的臣仆，所以叫我们忠于到底。你再来的时候，赏赐在于你，你必要赏赐那些忠于侍奉你的，叫我们要渴慕那天上的赏赐，叫我们要渴慕你所赏赐的一切，叫我们积极努力的来侍奉，为着你的国，为着远大宏伟的理想，我们为着真实要来到的国度，我们奋斗到底，加我们力量，加我们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谢谢。